感谢640位听众朋友们以行动支持台北市立棒球场第四季达成募资破百万的里程碑，让我们用声音记录台湾棒球历史的点点滴滴。现在跟着我们一起回到台北市立棒球场。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莅临台北市立棒球场。我是梁公斌。
我是曾文成。
我们这一集邀请的来宾是阿坤。阿坤呢，是我们早年就是他跟文成算是同事，在职棒公司的同事，之后他又进过中华职棒，会叫阿坤当然是已经超过30年的朋友。其实当然上过我们节目的很多来宾球员也好，或者说是业内的，大家也都是老朋友，但是阿坤跟我有更深一层的交情，是我们认识超过30年，但是是到了北京共事以后我更了解他。但是阿坤真的是做什么像什么，如果我早点认识他，我觉得如果我的做生意的能力或他的那种本能有他的一半，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棒了。各位可以在里面听到，其实早年球员卡也好，这个服装也好，就衣服还有球具啊、手套这些，他都曾经经过大风大浪的，但是不仅能够全身而退，而且就像他最后节目里面提醒我们的，就是要留点本啊，能如果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出手，他的确是留下了本。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吴龙坑，我们都叫他坤哥，有人叫吴老板。不管怎么样，这是我跟他还蛮像的，我跟他同年次，然后17、18岁的出来偷探，所以一路走过来。他其实是我们在筹备的时候，就是老同事，跟公兵都老同事。不过公兵是在职棒联盟，我们是在职棒公司。
对，
所以我们先欢迎这个吴龙坤吴老板。
谢谢大家。文成好，公兵好，
乾坤的坤的哈，
是。然后好久不见，这个，
你待点点的待完，我们才会常常见啊。
对，
什么东西就造出来。
对，我比较喜欢到处跑，然后到处历练，
看一下有没有商机了。
没有，不敢，还在学习。
讲到历练，应该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当中还蛮主要要谈的，因为讲历练哦，这个看尽台湾这个职业棒球周边产业的起伏兴盛哦，这个没有人比吴老板他讲第二，没人敢讲第一
哦，不敢。
所以开戏就是你一开始怎么样踏入职棒哦？像公兵是播报组，那我是职棒杂志的采访，那坤哥这个吴老板其实是职棒公司职棒杂志的广告嘛，
是
发行有碰嘛？还是广告业务
、
在进职棒杂志之前是在哪？
我原来还没进职棒杂志的时候，那将近10年的时间，我都在那时候杂志媒体是相当兴盛的。那时候除了电视周刊、时报周刊这种媒体是相当的兴盛，所以我是经由一开始做发行业务，做了大概有4、5年吧。后来我就想说再多一点历练学习，所以长官也愿意让我去在广告业务方面去历练，所以我就从发行又转到业务广告业务的工作。所以那些年在发行的业务跟广告业务都历练过，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会来职棒联盟在筹备的时间呢，是以前我的老长官中央日报的一个中央日报总经理说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问我有没有意愿，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觉得那时候我们对棒球也是一种也挺热爱的。小时候都是半夜起来看棒球，然后妈妈帮我们做宵夜，然后甚至半夜拿冠军了都还放鞭炮，对不对？那时候在那个时候都还挺疯狂的。那我说好吧，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学习一下。所以就进入了职棒。
你进职棒公司那时候有人跟你面试 interview 吗？
是
吴总编还是
洪董？
洪董
董事长，洪德胜洪董事长面试我。
他跟你问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你有吃粉也无。当然经验在那个履历表上面都有。哎、欸，你有吃粉无？啊，有吃酒无？啊，未使保平人啊！我来个当
做前两样可以，
但是分酒是不要紧，甚至是加分。
做业务的
做业务是难免啦。那阵是无吃粉啦，是有啉酒啦。因为总是你做业务应酬总是难免啦。
所以他就问一问，然后说 OK 就对了。
是，嗯，我那两年跟着董事长，我确实觉得学了挺多的东西。他对那种工作的要求，那种严谨，我特别记得。我不知道文成您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每个月就怕他来开会。他有一天会来跟我们开会，然后就会检讨说，他会把杂志这一期的杂志叫他的秘书看，
对，
这一期错了几个字，
没错。
错超过几个字，他能忍受的范围不行，哇，该挨骂的就挨骂。
嗯，是是是。
那个时候，你在看那个出勤表，阿坤你怎么迟到那么多次啊，或者怎么样啊，业绩怎么没有达到？
那时候要求大家一起回忆，跟工编还有坤哥一起回忆。那时候《职棒杂志》，我记得一期最多好像不晓得是新闻局规定还是哪边规定。最多一本杂志要可能要12页才15页上线的广告。
嗯嗯，
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总编辑跟我们说，哎，其实卖零售多少不重要，广告才是最重要。你记得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半夜看嘛，一开始半夜看一起要不拉几张广告，你跟另外一个业务陈顺德嘛。
顺德。
嗯，那时候有分配到什么样业绩吗？
基本上刚开始也没有定太明显的业绩，但是基本上我们那时候锁定的客户就是做器材的厂家。然后让我比较印象深，那时候你说要找什么摩托车汽车，那时候平常讲你还没有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成绩的时候，你要去找到那样子的厂家也有点难度。但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说，那个时候因为职棒带动了另外一个新兴产业，就是棒球打击练习场。
哦哦哦哦哦，
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我的客户，我觉得那时候我会比较想的方法就是说，我几乎拜访了差不多有三四百家全省。哦，那时候三四百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你们家有一块农地，花个两三百万调下开开发酒机用了，投资下去以后就每天数钞票，那时候生意真好。
嗯哼，
所以那边也一家，这边那时候就那两年我还去做过的调查，确实是不错。但是还另外造就了一个，就是专门在帮人家做设备的，帮人家盖球场的。
哦，好好好。
那时候那种厂家也有六七家，也都是，对，就我们业务来说他也是我的客户。
嗯，
他必须去在我们职棒杂志看那个广告。
嗯，
然后招揽更多人来投入这个打击练习场的事业。
嗯，
但是后来呢，也就因为越来越多，然后就销价竞争，本来十个球可以十块，然后后来就销价竞争，然后又服务也没有做很好，后来就慢慢的萎缩了。
嗯，
这是唯一比较可惜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你要让一个不管是棒垒球专卖店或是打击练习场，花一页广告好几万，
嗯，
那可能他花不下去。然后我那时候就把广告，我就把它做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反而赚的更多。就比如说，假设我一页广告三万的话，那我就把它花
零售价，
零售我8000。然后就把它凑拼，哎，反而赚得更，就也能满足业绩的需求，然后我又更开阔不同的那个。
趁这个机会问一下，这个坤哥，我们当时在做杂志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标榜清净健康嘛，就是希望开始就烟跟酒，听说是不能刊杂志。当时洪董是给你们这样指示，
是坚持。
哦，这对你来讲会很困扰吗？因为烟酒毕竟是很大的一个广告来源。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能刊登烟酒。那你一开始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开始这个杂志或者整个职棒有没有什么建立太多的知名度或品牌，会不会造成你在拉业务的时候，人家说哈，职棒是什么？ 会有这个困
难、刚开始其实我们也知道并没有很看好、但是第一年第二年那个球赛开打以后那个热度然后就这样，所以也不错。当然你说烟酒商有没有看上我们这一块媒体，不管是球场看板或者是杂志这边，当然他也注意到这一块，包括广告公司也注意到这一块，但是那时候也好像没允许说刊登。当然有当然更好，就业务单位当然你可以有成绩，有业绩这样。
这个我插一句话，就是说烟酒文成提醒我的这个记忆啊、就是说在21世纪前的确烟酒是台湾很大的，尤其是运动体育这些哈、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厂商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但是烟酒真的是很重要。你看如果各位年纪40岁以上的话，以前台湾有高尔夫很大型的高尔夫比赛差不多都是烟酒、甚至有赛车。赛车像那个好像不能讲烟，或者讲酒就要讲什么什么喝酒不开车什么什么。我们这节目有没有这样电视我不晓得。anyway, 就是当时有像那种越野赛车，哇，都是后来他们撤掉以后几乎比赛就难以为继，就收掉了。然后那些高尔夫球赛，我刚入行，就是我刚接触到高尔夫，也是因为我在职棒帮贵公司职棒杂志公司主持那个慈善的、我才接触到高尔夫。那个时候其实烟商都还是很大的赞助商，但后来开始禁止，你看就大比赛真的没得
看，对
真的那个广告经费真的是很
高，是真的
是
能砸大钱的、
年轻的各位听众没有赶上那个时候，不过现在都是提倡健康了、
那时候我记得杂志，我到现在印象就是刚刚坤哥讲的，就是打击练习场，另外光阳机车、那时候光阳机车因为有郭泰妍广告嘛，那有投射在
对
看板，所以我们杂志一定有光阳机车。但除了烟酒之外，我另外一个记得就是跟坤哥求证说，那时候杂志好像如果光阳机车就不会有雅马哈跟其他品牌，是好像听说是这样，就是他成为独家。
对，那时候洪董叫我写那本棒球乐园，就是很简单的一本小册子、那我就想何必自己花钱去印呢？中间的刚好又是文成提醒我，但那个唯一的广告就是光阳、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印1万本要10万块、中间那个跨页
的广告
跨页的给你、就是光阳机车这样，
是、
所以就那个其实是我们职棒联盟没有出钱。
坤哥你还记得就是后来当然职棒热了嘛，不用等打半年，大概差不多快半个球季就觉得它已经热起来。
对
那我们感受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发行量，我们自己在杂志的发行量就是开始，后来甚至金石堂的杂志排行榜我们不是第一定是2、3，你有没有在哪一个时期感受到说，哇，公国也不错不错？
我觉得元年跟二年，就像您说的，三个月、半年、半个球季以后，大家就关注这个媒体了。其实那个时候基本的客户，像美津浓这器材的，就不说了啊，国内品牌什么 DL 啊、然后对好几个品牌，对。然后这个双塔
斯伯丁、
斯伯丁这些都、那时候有很多基本的客户都有，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触角再延伸出去，像刚才您讲的这个光阳机车或者什么福特汽车、那时候福特汽车还真、那个时候现在福特没落了、就是说怎么样去再扩展那个触角，
没落了、
我不知道，
没有以前好，
我一看对几个没敢站走你说你没落
拍水拍水但是那时候
你那有朋友在做那个马字牌的嘛，
然后污染
您董事您两个董事
后来就是职棒杂志就一直很就我们自己第一线会觉得哦，这杂志真的还不错蛮的。你在拉广告，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哪一期会不会因为封面对你广告，因为广告先拉哦，那有没有广告客户会觉得说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史上卖的最好就是王光辉，他那个标题就是万能米王光辉，那是我们史上卖的最好的一本杂志，发行量多少我忘了， 有业务你在拉广告的时候会对杂志封面或者内容有些什么样的特别想法？
嗯，其实我们那时候业务的工作除了我们本身业务工作之外呢，我们会配合编辑部这边，比如你们设计了怎么样的一个专题，比如说球星开的是什么车、或者是球星打高尔夫，或者是结合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慈善高尔夫，然后这样子。
我正想请教就是这个、业务部会不会给文成他们这个生产部门有什么压力，说你们要给下一些那些花较好卖。
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配合，就是说可能假设啊、就你们有这样一个专题、开什么车，那我们就会针对的那一期要出刊的，我们就想会找这些汽车的厂商给他们提案子、或怎样，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企划案，能不能这一期的广告来做怎么样的一个配合、然后或者是想更进一步的话，就去安排专访他们的领导啊，或者他们的主管部长官这样子。那其实后来很多媒体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在运用了，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啦，挺好的。
后来在职棒杂志你在做业务，你应该是第一线感受到职棒的热，不管你是实际我们的杂志发行量，或者是你看到业界，比如说后来手套也都起来的嘛，打击练市场也是一块嘛，那做器材的也是一块，是不是你感受到这个热潮，造成你说，哎，我去经营自己的事业，去开一个店？
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时候，那时候是屠洪金退下来的时候呢，他在新生北路开了一个火车棒垒球专卖店，然后呢。刚开始他也很好，做的挺好的，但他那个位置呢，这我提外话，就是他那个位置刚好在新生北路桥下过民权东路，然后他那边停车没那么好，那个时候他做的不错，然后呢我几个品牌厂家的老板就说、这个加上棒球的职棒这个热度是不是也让我愿意支持我去做一个棒垒球专卖店，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吧，既然这么多人支持我，然后我那时候年纪也差不多了，29岁30岁，我觉得
那个叫差不多，那个比现在 A 的还年轻。
我觉得也应该去
闯闯看，
总是要有一点冒险的精神。虽然我不是选手出身，我只是对棒球的一个喜欢这样的。那本身做业务我就想是吧，后来当然也有人说，坤哥你就一边开还是一边工作啊，万一不行还有退路，但是我那时候想说既然要投入就全心投入这样子，所以我就毅然的把工作，我是职棒3年去做了店，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我去跑了2趟日本，我还记得我好像跟工兵也去过日本一趟，
对对，
然后我自己又跑了2趟，那时候日本的棒垒球专卖店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也不懂，日语也不懂，我们就拿着这个那个观光手册，然后就搭地铁这样自己去找，然后去参观，去学习这样子，花了一点时间，然后全心投入这样。
那个点是开在台大旁边新生南路啊，我记得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墨西哥餐厅，
是是是，
那就大家老一辈的可能不用老
Sunrise,
不用太老，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大家都应该有印象。这一块我觉得是带大家一起回到过去的，因为因为职棒热而产生。那时候不止一家棒垒球专卖店，但是坤哥的棒垒球专卖店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是从职棒出来的人，他了解这个产业，然后也见证到当时职棒有多热，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把这一块再重新回味整理一下。就是第一个开店的点很好，我认为开个店，因为对面有我上个礼拜去台大突然发现他的棒球场不见了。不晓得有没有注意看，还是
我说了，打击练习场那打击笼还在。
哦、OK OK，
那个棒球场缩小了。
哦 OK， 好，
没有那么大。
那他，我觉得那个点非常好。第二个就是他卖的东西很好，等一下吴老板会跟我们再一起回忆。这是我看到的，所以你当时一开始就是以卖手套、棒垒球用具，
对，
还有做球服嘛。这球服这一块是 你怎么样开始，然后怎么样接触，然后有多少球队会跟你去接洽？
其实带动很多产业，包括球服、棒球的帽子这些配件，几乎有搞器材的店家都有。
嗯，
也因为这样子，让更多的人来投入这一个。那时候光做球衣啊，
嗯，
做球衣就有时候排要排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好。那时候不是只有棒球。慢速垒
球，
那个时候也同时在成长。那个庄汉文先
是
对那个垒球，垒球的时候，那时候的推广，
我们那时候
在民生社区
真的说好几，全台湾2000多支垒球队，
对，
光台北市办的就200-300支球队打，而且我们那一集就已经超过200支球队，完全剩第一级别，上面还有一个当然最强的，我们算第二级的200多队。就联盟的员工队打到16强，要经过欢东关的赛跑，打不进去，就真的很认真、很认真的打，打到16强为止。那个时候真的是啊，每一间公司你要组队，就先做一套球衫。
对对对，
有诶，可能落场两届，你还衫还阁新鲜嘞。
是啊，是啊，是啊。
那时候景气好，几乎每一年大的公司都编列，是每一年编列预算了。那时候你要买器材、买做球衣，是每一年换一套球衣。那个年代真的是这样。
他们找你的时候，第一个会给你说要做了预算，还是说你报预算给他？或许两个都有。那他们是怎么样去跟你沟通？就是说、哦、我要什么样材质，或者是、哦、我要设计东一块红西一块红的球服的？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都在摸索，然后其实也都没有所谓的设计，然后那时候就拿日本的目录，不管是美津浓或者在斗沙给的那个目录，他们上面有球衣，然后我们就去，然后材质那时候大概台湾也就2种材质，然后裤子这些东西就材质没有那么多选择，款式就是参考日本的，你要做西武队的、啊、你要做什么、那个年代确实是这样，当然是针对客户的预算，我们帮你做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包括器材的采购、球棒、球服装、鞋子、你的预算能到哪里，我们怎么样帮你做安排。所以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搭配，所以那个时候学生社团的球队也很多。你像我那时候刚好我在那个点就有台大、政大、台科大，几乎每一个系所、
世新
每一个系所都有垒球队、或者是棒球队。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
非常的
那个这样子，因为也因为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有像这么多的这样一方面经验，那时候不是想，那时候公民不是我们去北京去投入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感谢公民给我那样的机会。
我想回头聊一下刚才说这个棒垒球用品这一块，其实如果不是文成提起，我真的是辜负了阿坤。就是我们在北京几乎没有聊过阿坤，以前我只知道球员卡。那以前那家公司其实现在收掉了吧，彭杰
收了，
现在再说也没有什么广告的，
没有
说不定后来球魂是学你也开在那附近，
对，他开在巷子里面，
那我那个时候知道的球员卡你是最大咖，后来包括我们的我的义父义母的弟弟梁永斌说，我坤那手头赚多少呢，然后文成说你求三嘛，他都是
主要还是对对对，主要还是今天那个吴老板那个点哦，带我们一起回忆，就是当年他应该有3块，就是球衣、衣卡票啦，球衣、球员卡、门票，对对，贩售，所以第二部分就是球员卡的部分。这一块恐怕是那个吴老板在因为当时的环境可能在营收上面恐怕是占最大块，
以前他在做的时候很好的时候我没有真的同事过，后来因为纳鲁安，那阿坤有跟我讲说幸好纳鲁安他没有包，要不然超过2000万吧还是多少，
他本来跟他想提这一段的，
我这标喜郎做搞做行李，
刚好你提到，不然我再不好意思提。
不会
本来那时候跟你们的业务部的负责人都谈好了，后来 我都还没回到家，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公司领导不同意我们刚才谈的方案。嗯、我说哦，好了，没关系。
好像是我的经理姓王，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如果那时候接了，估计也得赔个几百万。嗯。
所以中华职棒这一边呢，你开始经营这个球员卡，那你是贩售嘛？那球员卡当时到底有多热？就是我记得一套1000块嘛，
一套1000块，那是职棒元年，
职棒元年，
职棒三年的时候，我开始接球员卡，就是事业公司北区的总经销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不吹牛，那个疯狂程度，我们的业务啊，天天载着货。甚至于告诉你说，哎，你给我多下一点，给我，因为那时候卖销售一空啊。
芝兰卡你有碰到吗？
芝兰卡我碰到，那时候我是那时候全台湾第一家的卡片交换中心。
哦，
那时候我那个时候芝兰本来都已经快要
收，就是下，
因为跟棒球结合以后，我那时候每个礼拜，那时候小朋友只要抽那个球员卡而已，就把糖留给我。
哈哈哈，那是我们制作人做的事吗？
现在吃有些药是因为当时
然后呢，然后我没办法，
那时候都真的被键盘压着打了
好多，我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我就要跑一趟，因为我跟竹东坚持后山有一些偏远的比较部落的小朋友，因为我跟他们有一些那个，所以我就把那些，其实也那时候后来自己想一想，也不应该把那个东西，就我其实我是送给他们吃了，就是说因为他们比较偏远嘛，没有像小孩都是小孩那么的那个，那体格好真的也很有意思，
送到新竹比较偏远的吃口香
糖，后山的就口香糖分给他们当老师给
坚持乡那边，
坚持乡后山不是很多部落小学，
他常在新竹五峰那边啊，五峰坚持，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你说你们业务就是一天到晚球员卡一直在，一直卖，
供不应求这样，
供不应求。你看那个84年那个奥运球员卡，我记得那时候印30000套，我差不多卖掉10000套。那个时候，
光你就卖掉10000套。
对，那个时候是做不出来，赶不出来。然后真的是半夜就在工厂等，有多少拿多少，然后就赶快就，因为我那时候差不多有100-200个店家，然后就赶快去分送这样子，尽量满足店家的需求。因为那时候真的太疯狂。
那时候买到的现在是赚的吗？还是
当然赚。那时候我记得。奥运全卡卖390，我印象中了，就是卖390。
现在市值多少？
市值那时候，现在我不敢说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经营，
就有行无市，或者是有无行无市。
那时候我记得卖到800到1000，390的。
是
定价这样，
是
他刚刚也在我们节目之前，他有说有一套是1000卖到50000块。但即便如此，就是说哦，你1000会卖到50000，那对相对，如果最近大家去打广告也没关系的 ，Netflix 关于这个运动商品的收藏，那 Steve Curry 也有一张新人卡卖了75万美金，它是10块美金买的，还100块，总之他卖了75万。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晓得坤哥怎么看这件事，我觉得。台湾第一个，我们的商品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没有那么高，是因为我们球员，这样讲很奇怪，我们球员签名太普遍了，
对，
动不动就签，动不动就签。第二个，他认证 很没有经过很严格的认证。第三个是稀有性，
是，
对对对，所以这三个也造成了，包括我们用过的球衣的价值也没有那么高，
是，
对对，那可能 Kobe 一件奥运的球在那个节目里面是卖50万美金，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天价，
是，
但是在台湾你说要球员卡收藏要成为未来很大的投资，我觉得是很难的，非常非常难的。但无论如何，吴老板是在当下是有赚到钱的，这是肯定的。是因为中华职棒球员卡让你觉得就讲白有点尝到甜头，所以职篮这一部分大家忘了，台湾曾经有 CBA， 职篮有曾经虽然 比较短的五年寿命，可是直男他们也想发行球员卡，是不是你也有去接触到这一块？
是，也因为就像文成说的，就是那时候职棒球员卡的那种热度，然后那样的一个争执的氛围，所以那时候胆子也大，所以那时候直男球员卡发行20,000盒。
嗯，
然后当然那时候以前的球员卡都是在国内生产，当然也有很多诟病，比如说特殊卡的外流啊或怎么样，也有很多。后来直男的球员卡是首创在台湾设计，然后那时候是永斌在负责的，梁永斌在负责，然后送到美国这个 Upper Deck 那边去生产，这样。那时候发行20,000盒，我心大，我那时候就吃下来10,000盒，这样。当然吃下10,000盒并不是拢没拢谈的，因为我主要还是做批发业务，所以其实那时候利润也没有很多，但是数量多就有感觉一个金额，这样。
那10,000盒你是不是要先给对方一些，
其实我那
一约金之类
那个时候也傻傻的，也胆子很大。那时候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一盒1494块，我的成本。那个时候
哦，成本就要1400多。
然后我记得我这辈子开的最大的一张支票就是1494万，开给直男公司。然后那时候货也还没来呀，还在船上，那时候还在船上。这是人生感觉，哎，还挺值得一个。但是后来直男也因为有那个曾经有1-2年到2-3年的一个热度，但是很快的就因为也是球团的一些问题，也就没有那么的持续下来。所以后来到最末吵不上来。
我突然想到，以直男跟直棒来讲，同样这两个职业运动在当时并列，但是直棒它的周边的商品除了球员卡之外，直棒是不是带动比如鞋子也要，球也要，衣服也要，棒子手上的更贵。
对
你做生意的人而言，是不是职棒这一块它产生利益是更高的？
是。所以我那时候我跟直男合作的品项就没有像职棒这么多，因为职棒很多。那时候直男的商品啊，大概来说就是帽子、 T 恤、加油的一些东西，
顶多这样，
没有办法像说棒球有很多的一个器材，还有一些周边的东西来做销售，这样子。
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在你的店里面，我曾经你跟我提过，就是说你在卖球员卡的时候，你有感受到这个东西是实质的，当然金钱的价值之外，有些时候会成为这个家长奖励小孩子的东西，就是说有个妈妈跟你说，哦，他的小孩子考到某个分数才能去买，
是
你是不是有感受到这一块？
是，确实有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不管是联盟还是事业公司这边，在对球迷小朋友的这一个区块经营是很投入很用心的，包括我记得我们当年那时候对球星的塑造，尤其是职棒杂志对球星的一个塑造，然后帮他经营这个球迷，我觉得那时候确实做得很好。现在我不晓得这样讲对还是不对，现在就我感觉没有像以前我们这么的用心跟投入，当然可能球团都有了。当然那时候是好像整体联盟在包装这个事情。
对。
后来有一些商品回归球团，有一些工作回归球团以后，就可能就没了。
现在应该说，行销的，比如说，行销梁公斌看起来管道更多，但是反而没办法计较，因为以前就从头到尾，民生报是比较属于战绩方面或者新闻，那真正能够聚焦是反而只有一个职棒杂志，所以他要推球星其实是火力比较集中，应该可以这么说。而且大家能够收到信息的管道也只有，讲难听也只有职棒杂志，对，所以它比较好推，
有专业跟公信力啦。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兄弟吕茂雄来问过我，因为比如说球季结束还有明年开打还有半年，他会来问我，但是我觉得30年前 他的观念相当不错，他说我们兄弟好像一个很球迷很多的，但是他说公民我没办法大家都杀、嗯、你给他看看、喔、我现在杀这三个你感觉他骂你怎样、嗯嗯、他知道他要火力要集中在三个、嗯、他万一有一个不起来当然那个可能就白推了，因为那个这很现实的事情、嗯嗯、但他当时就知道我球员卡就集中在这三个，或者什么连工地秀，一共工地秀我都上这三个，关键有三面我都上这三个，以那三个真的中间万一谁没有上来或者怎么样他再换，但是他刚开始他觉得我的宣传的活力、哦、就集中在什么电视也是啊，什么工地秀啊什么，然后他们自己的那个球员卡什么都主推这三个。我觉得他三十年前其实已经超过，大概已经32年前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不是说啊我规堆好我在打都很多观众这样我就规堆都上，那那个聚焦反而会失败。
对，而且现在球员自己都有粉丝团，有时候反而让球迷朋友其实也、嗯、有时候你那个眼球没有办法太集中在某一块了。以前因为以前只有一本杂志，每半个月，后来变一个月。嗯，早年每半个月，他拿到的时候就很珍贵。嗯，逐字看呐、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第三块就是除了球员卡，就是球票的贩售，预售票。你是一个点嘛，你经销一个点。对你当时来讲，龙象是不是真的从你的预售票的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我那个时候是年代签约第一个销售的一个点。嗯嗯。所以那个时候从店门口可以排一两百公尺、哦、就排到那个辛亥路口那个开卖前。
嗯嗯。不是阿妹或是五月天的。
不是不是不是。
人家不知道这家店在干嘛。
那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奇怪这家店是干嘛。所以确实也造成一个风潮。但是其实卖门票那时候在我的观点里面，它其实获利其实也没有很高，
是是，
就是
带来人潮，
带、啊、就是赚几块钱。嗯，我主要就像刚才公斌讲，他能帮我带进人潮、
人气买气。
第二个，我觉得我最棒的就是第一个，年代会在所有的他宣传里面的、会把我的小店名称挂上去。嗯嗯，所以我那时候成为销售通路端点的时候呢，联盟每一年会印几十万份的这个赛程表。嗯
嗯，大家都
赛程表里面永远都有我的小店的名字跟地址电话。所以我那时候可能因为自己工作本身的中国发行跟业务广告业务工作，我也知道怎么样去借这个力然后让自己凸显出来。当然那时候我确实是在职棒杂志，我离开自己去做生意的时候呢，我很善用职棒杂志，因为是最直接的媒体。然后那时候确实就像文成讲，拿到书的人真的是逐字看。嗯，然后那时候的广告效益真的是很好。嗯，我相信到现在还是很好，只要相关想你想再投入棒球这一块的产业，我都会觉得真的很值得来善用这个媒体。
嗯，那时候票房热到就是一票难求嘛，你开票前好多人就在那边排着。有没有比如说黄牛这种组织会跟你讲说，吴老板阿坤兄，你有没有挂一挂票给我呗？就是因为毕竟我是随便乱猜，毕竟你到底你这边，或者是我们常去外面排说，前面没多少人，怎么一下票就卖完，是不是卖给黄牛？所以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票要卖，是不是有黄牛会跟你接洽？
确实是有这个事情。那因为黄牛基本上你今天是球迷去买票，你一定会碰到黄牛，球迷来买票，黄牛也在来买票，都会觉得那时候我还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有人去投诉我说我的店跟黄牛，他买票的时候有看到黄牛在我那边买票。那你不代表说我有跟他有什么呢？那所以我说我刚好文成讲到这一段，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写我是黄牛，对不对？然后他买四张，因为那时候限购四张，
是
我没有理由不卖他，
是
对不对？而且平常讲，我们也那我们做这种生意服务业，你也没必要去得罪人。但后来确实真的就像刚刚我讲，有人来跟我谈，就是说龙象大战总冠军 啊，我给你买200张、300张、
嗯，
你就印给我，我一张多个100块给你。
嗯，
其实那时候确实是有很多诱因
诱惑
诱惑，但我很坚持，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我赚我该赚的钱，那我很清楚。我卖票的功能是希望能帮我带进更多的人，让我更多的一个知名度的一个曝光，
是不是？
那我如果一旦卖给你，
嗯，
这个黄牛，我如果没有卖给他，那完蛋了，
嗯，
那我得还人这个把柄。
对，所以刚才文成在问阿坤这个问题，我直接就说有，好，是因为我想我们在联盟或杂志上班的多少都会碰到，
确实，
因为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复兴北路跟八德路口还是长安东路口那边，那时候还是中兴戏院，
嗯，
我记得我去那边排队买电影票，
嗯，
那黄牛因为都是那一批黄牛啊，
对没错，
有一块的你那边，
后来我还认识其中一个，
他就来问你要不要电影票，就是他原价卖你，可是你一旦跟他买了啊，好，那你就欠我棒球票，所以我们就算不用啊，我就排队这样子就好。
你还所以欠他人情，你还用还一个人情。
所以刚才文成在问我说，我直接就说有，但是
确实
看你怎么面对。
但是我们还是按照规定，就是说你该排队排队啊，人家买四张，规定就是四张，你买完了你就再到后面排队。我没有办法限制你，你出了门了，
是是
你再去排队，那我管不了。那你不能讲说你要在这边跟我讲你要买20张啊，那对不起，因为后面都跟着人，那你不是，
对啊，对啊，
你不是让人家
这种声音一直都有了，连现在网络售票，我们的朋友在做很大的这种网络这种售票的公司，也是他很烦这些网民没事就说他有扣掉什么票啊，或者扣住什么票，
哦，
专门
对对对，然后买不到票的人一定
对买不到，他就说你这个一定有什么，我怎么一上线就我上不了，要不然就是上线已经卖完了，我你一定铁路局也会啊，
就你接触。当时的因为乐道黄牛应该不止一个集团对不对，
好，哦，那几十个人，哦，那我有好几个好几个组织，
嗯，对，
当然不是只有我一个店家，我因为他们会跟我讲说啊，那个谁可以他们都可以卖给我，嗯，你要，我说我不要，我说那个我只要一旦我一旦卖给你，我就被你绑死了。
其实另外
这样，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这警察办案的方式了，
嗯，
就谁都招了，你还不招吗？
所以我也还好，我坚持了。所以我后来，我不是有一段时间，我把台北市立棒球场跟新庄球场的一些贩售，我就拿下来做，
嗯，
所以我跟他们是和平相处，
嗯，
因为打开做行李，你该来买票，按规矩来，我就卖你。
嗯，
然后我也觉得，因为我们走得正，所以他们也觉得，哎，这个老大哥还挺尊重我的，
嗯，
我觉得大家都处在一个挺好的一个关系，这样。
这一块刚好我是想接着问，就是后来你拿下这个北区的现场贩售的权利，
是
包括卖票，包括商品
，还有球场贩售卖便当，
面对，嗯，
卖那个时候还可以卖加油喇叭，
啊，
后来是因为禁止，然后加油喇叭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销售的一个品项，还有一个最好的销售品项就是市立棒球场以前还是水泥地的时候，
因为椅子被拆掉，
那时候
垫子，
你知道我光卖垫子啊，卖到打不出来，那要打气嘛，
是是，
我光那个胖补就烧掉一两台，就
哦，
你一直打一直打持续打，
嗯，
然后你坐北护北啊，因为坐水泥地坐3个小时，
嗯，
你确实不舒服，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做那个充气的垫子，
嗯，
然后就工读生带着去球场贩售，那时候也特别怀念那个年代。
我那
一直猜
的好，做功课什么钱你拢在谈
啊？无啦，那阵啊，确实啊，那阵
真的是很有生意眼光。
没有，有人
真的
有人，
没错。
运动还选你去北京，你做头给我来，我你请。
卖了卖了，你讲卖了你讲。
那个垫子是你自己想到还是？有人给你建议，
可能公告一个全国电子就甘心了，就甘心了，就可以做电子。
后来其实我一开始我是跟人家买，那后来需求量很大，
嗯，
后来我就自己去生产，我就找了一个高周波的一个店家，
哦，
然后我把 质量啊什么的，因为有时候你太薄了或干嘛，你就很容易就泄气干嘛，反而增加自己的困扰。有时候客人做没下泄气了，又哪里麻烦。后来我就找了一家做高周波的工厂，然后我在品质上质量上能够加厚一点，就在还有利润情形之下，就生产了，就大量生产。
有什么我没提起啊？其实你松松啊谈来不？
没有啦，
我都不知道有电子这件事情。
公平，我你知道我一直爱付给职棒事业公司，我一场球赛要付10000多块权利金呢。如果在市立棒球场打80场，我光权利金要付80万呢。那时候一场要10000多哎。
啊，北边东的阿凤黑龙你请。
哎呦，北边东熊不探景。
而且下雨是不是那个便当要处理？
终于有你不赚
的。我最难管理的就是便当。天气好啊，明天龙翔大战，然后便当哎，你好，我等下请我了啊，然后人家就开始备
一场，一场你进我这。
那时候要看，那时候要看
对战组，
对战组，然后你要参考售票那边，然后你要抓，那时候大概抓1/3到4，因为周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摊贩啊，一些那个，所以。然后我也不敢买断了啊，那我就找那时候那个快乐林便当，就是来我摊开就有单，我不爱打那个因为他是专业的供应商，然后摊了就摊多少套，然后我们让那个阿凤他们去卖的时候呢，卖一个便当抽5块，然后我大概也赚5块这样了啊。你不行，不要做。
其实这是很有价值的经验的，因为我后来在赛车场开发的时候做环境影响评估，一连猛攻，比如说你的废弃物，你有多少人来，啊，多少便当，啊，你来车几台，我们讲的数字大概没有人可以质疑，因为我们这是实战的数字。比如说我1000人，我明仔若叫后天，我订800的便当，假设啦。
行行，
你说不是啊？我都卖800的便当啊！你这些学者啦，还是什么官员，你敢有我有经验？我就真正我经过200场的经验，我就知影讲1000人，我就800的便当啊，春秋无10%呢，都好啊啊那。那个其实在环评的时候很管用，就是说好，每多少人会有一辆车，2.8个人一辆车。好，那你说这个他甚至他的数字还要从我们职棒这边过去的，那你他不会质疑我们这种数字，那我讲了就算这样子。所以那刚才阿坤在讲这些哈，你真正做过行李，你的数字你的经验上大几。
阿爸如果露天然后你叫了便当然后最后没办法，人见不
了。有啊有啊，
好
稳
定啊，等于拢挂衫了，便当。
有啊有啊有啊有，
迄落做摆地啦。
无多啊，那就跟我们的供应商他要去承担部分，然后我们来承担部分这样。所以还是有风险的，还是。
啊，那个大家最好奇，老球迷最好奇那个叭那个喇叭，一开始是安怎开始的？是一开始就有人带进去，还是
对一开始有人不是我推的？那因为一开始有人那个其实是帆船用的一个喇叭，比如说因为很大声，然后帆船在那个靠近它会那个，然后有人用，然后
对对对，军舰左营军港每年的农历。这个除夕晚上就是初一的晚上凌晨12点，左营军港所有军舰会，
对对，就那个就是一个很一个高声量的喇叭，
对一下。
那因为有人拿来用的时候，就很多人来问说，哎，老板，那个你有没有卖那个喇叭？我说我们没有卖的。然后一看很多人问，然后就赶快找，后来呢就找进口商。那时候平良一说，真的。整货柜进，因为蓬松嘛，然后整货柜进、
啊。
其实那时候那个东西也确实，
那也要进口啊。哦，
后来台湾做了，但是台湾做的会漏气，然后漏气呢，有时候那种东西气体万一有火，还是会有点危险性。后来联盟就全部禁止。
我也蛮意外，那个东西要一开始是进口的。
对，一开始我们是进口的，
跨开
不后来
困难嘛。
但是后来因为有人看有商机，国内就有人生产，但做的不好。我们要讲真话，
是难怪有球迷反映说两场就坏了。 啊，行，
对对
对，
对对，其实那个东西其实就换一个接头，然后买补充品。
嗯，
进口跟台湾会价差很大，
有利润啦。
嗯，
当然厂家有利润，然后消费者也有利润嘛。就是他会便宜，比如说我们卖250，那国产的他只要卖200。
嗯，
所以那时候外面好多卖加油喇叭的，不是只有我在卖。
嗯嗯嗯，
好多好几个人家就弄一个菜篮车推着就在卖。
啊，对对对对，
对不对？你想想看，好多菜篮车。
所以那个东西是你自己进来的。
我比较敏锐，然后我觉得哎呦这个值得来那个，然后我们就找了进口商，然后就
你在卖我们这个赛务部主任宋舍很头痛啊，
那没办法，
你一直卖他一直头痛。
哎，除了电子加油的汽笛，
嗯，
你还有卖便当，还有球场相关的，你还有卖什么？
球场那时候
他问的比较白，说你还赚了什么？没有，我直接问你，你还卖了什么？
好了，
没有
便当算没有
赚。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哦，
气球吗？
没有，
没有，没有。
在那个年代，其实职棒
武气球了，但是
商品部只要那个时候的热度，只要商品部开发出来的东西都好卖。
嗯哼，
即便你是一个钥匙圈，即便你一个杯垫，即便你。什么东西？那时候的球迷就是这么疯狂，尤其是兄弟队的东西。
那时候有公仔啊？
没
有，
还没有，
还
没有公仔。
那时候卫生纸只要印个像头就
会卖，对，你只要印
印个像头就会卖。
没错，
对啊，
真的。那时候兄弟的那种球迷是真的呢，只要是兄弟的或者只要卫权的就那个。
嗯，后来因为迁赌案，整个商机就直转直下嘛，然后你也在职棒十年之后回到职棒公司去编制内去服务，
是，
那也在场边经营这一块，你是不是感受到相当大这种极大的落差感？
嗯，对，因为我大概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我其实从职棒7年是爆发
迁都案
嘛，我从每一年可以做三千多万的营业额，到隔年掉到800万，到再隔年的营业额是掉到三五百万，
嗯，
所以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你看哦，职业运动有我们 CBBL， 然后有 CBA，
嗯，
还有纳鲁湾，那时候其实很好，你看光媒体《民生报》多好，还有那时候还有《大城报》，还有多少多少人去搞杂志，每个球团自己不是也搞杂志，
对对对，
然后那个谁，那个黄大哥，那个他不是也办杂志，那时候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产生，但是后来我不晓得那时候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我是选择了没法继续那个，但是所以我又去那时候刚好 Musang 这个邀请我，那时候也确实的发行跟广告确实也掉了很多，他希望回去再帮他管理发行跟广告业务这样子。
回去待了多久？
回去待了5年。
哦，也5年。
对，那个时候我比较这一段期间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时候，我是那时候我把职棒杂志弄进超商的通路。那时候本来已经
到现在都还有，
到现在还有，那时候已经数量掉了差不多这样子。然后那这个笑话有点笑话，就是因为那时候 Seven 你要去跟他谈到他的通路销售，要谈上架费干什么。后来我也想说总于是呗，我要去谈呗。然后他的配货中心在土城，我约了他们的主管，我印象特别深刻，约了2次，然后都放我鸽子。约好了，哎，临时去了，我都去了，然后哎呀，我们那个在开会或者怎么样，要不然就是我忘了怎么样。后来我想说好吧，你既然那个，因为你是我的母公司嘛，你统一是我的母公司，我第一时间我找你。然后我去找全家一谈就 OK 了。你知道到最末
是
销售到 多印了，
嗯，
就进全家通路有多印了两万本，
嗯嗯嗯
嗯，多印了两万本，然后有一天开领队会议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这些人要列席，
嗯，
然后那时候是许哲辉领队吧，
嗯嗯，
许领队，然后讲阿坤啊，你咱那个的杂志你哪你哪无放在咱个的个的企业的通路呗？啊，我也很婉转跟徐林队说啊，我确实有去谈去接洽了，但是我都碰不到人这样子。啊，那婉转的跟他讲，一共好，像我知道了，你在那个你再继续跟他联络，我会打个招呼。
是，
所以后来当然原来一开始找了全家嘛，然后我也把我的难处说，我啊本来就催我啊，你起码那也够。都别等于 seven， 所以我也跟人家全家也能体谅我们的难处，所以那时候在全家跟 seven 都卖得很好，那时候发行本来都一直越来越萎缩了，但是到超商通路的时候确实卖得很好，因为方便，
对对
对，在联盟处理业务，刚才阿坤讲这个我能够体会，你比如说全家他要代售联盟的东西，他通常提的条件他大概也知道同意什么条件，
嗯，
都会留到他后就是了，
嗯，
阿里公我们在联盟球团都是我们的股东嘛，他也会想你业务部门要创造出业绩啊，而且啊业绩哪边后都全家啊，但是开会先对质疑说阿里那不还通意，其实在联盟有点为难了，
对
了，那如果跟我们球团的母公司的这些业务相冲突相抵触的时候特别难处理，
所以当时的出发点想说啊，你是我的母公司，本来就是我来谈应该是更容易更亲切更容易那个，就碰了两次壁以后，我就想哎，奇怪呢，那我就要赶快去调整，所以我就找全家，虽然那时候全家的点没有 seven 这么多，但也确实也销售真的是很好，
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特别感触特别深，你在场边要翻售，然后里面大概一两百人而已那种。
哦，那哦你说那个观众说 啊有啦，就别说哪一队，就确实有那种情
况。你那五年是哪五年？再回来的
职棒十年，
十年到
十五六年，
所以那时候真是不太好的时候，
最糟了，
不好的，
是应该是完全是最高峰，然后。马上让你十年间就看到最糟的状况，
所以我是见证棒球上来，然后到
那五年都没有调薪了，
忘了，
就是没有了，而且那个。它是那个高峰是直接掉下来的，
掉下
来，不是慢慢的，是直接掉下来的。
阿坤虽然听起来回答有点尴尬，但是听这种听，我都安尼问足爽的。
到后来，你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待，也是差不多跟因为公平的关系也接触了一些东西。你看到中国对于棒球发展哦。当然他们有个真实球队，但是其他人对棒球这一块，我们这个棒球当然我一直反对说什么国球，这是我一直强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好像讲白天白一点，就是有些人是小时候不爱念书去从事，然后当你有成绩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代表国家一个竞技运动，它就是一个竞技运动，但在中国这一块就有点不太一样，它可能稍微有点接近高尔夫，就是会觉得说诶，是美国人日本人在打的，
是
高尚运动，
是
你看到的是不是这样子？
是，其实我做过一些调查，当然那时候也想替自己找一些后来的一些业务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做了调查，然后去看人家的，他们是用棒球俱乐部的方式来经营，然后你来我们培训你小朋友，然后帮你组队，帮你呢，其实这个东西在台湾我们都做过，那时候我在台大那边的时候，我最早搞社区棒球队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小朋友七八十个，加上垒球队有将近100个人这样， 他们就用棒球俱乐部，你缴了费用，然后我们来帮你做培训，培训也要钱，然后再来做器材销售，其实跟我们当年 的做法一样。2021年还是2022年，我还特别又去看了那个谁，以前天津队那个教练，去看他们的比赛啊。那个情况是在一个草坪上，也没有什么设置，然后用
简易的
环境这样子，
嗯哼，
三四个比赛同时在进行，看的是说父母亲甚至于家长爷爷奶奶是一起来参与，
嗯，
他孩子比赛。家长带着来，开车带着来，然后爷爷奶奶来帮忙加油来干嘛，
嗯哼，
然后我那时候可能也去观察一些器材的一些品牌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值得开发，
嗯，
当然工兵我有时候觉得我们那时候的投入真的没话说，你看工兵那时候我们的全垒打墙的防碰垫是用奥运规格的防碰垫在做，我们那时候的那个厂家是2008年帮北京那个球场，
嗯嗯，是
那个厂家，那时候的投入我特别还记得，我们为了要弄一个投手球，还把那个林威成，那个林主任特别从台湾把他请过去，教我们怎么样这个把投手球弄好，然后堆土砖，就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很投入，然后那时候我们把球场弄得很好，日本人来跟我们租球场，韩国人来跟我们租球场，确实我有时候觉得我跟工兵聊到这一段我都觉得挺自豪的，
我觉得就是从文成的话题开始哦，所以第一个我是感觉当时阿坤真的大材小用了啦，那他也做什么像什么，其实阿坤那时候在那边场地的总监嘛，但其实我觉得阿坤如果说再重来的话应该你是管业务这样的，但是你说阿坤，我当时记得就是阿坤你不要跟我们住市区，你住球场，不要让当地人觉得哦，你台湾人就看怎样来都住在大楼里面，所以阿坤也都屈就，而且住在球场。那好玩的是 我之前跟文成聊过，我们会养马也是因为阿坤啊。阿坤觉得公平，买一匹马回来，大人打球让小孩子坐一圈50块，你想看看很快就赚回来，
不做生意赚钱，
对对，
一般他会死的，
阿坤都会看到那条生意啦。、结果不是我们就外行，我们台湾人去到北方，看马其实真的外行，买到人在我们来那些农民说马要3岁才可以骑啦，你现在这匹马才半年，要不然太早骑那背会塌掉，哇是啊，我还够请人当伴。但是阿坤自己养羊有赚到啦，他看到我们邻居有养羊，阿坤在固定地嘛，他就买了两只小羊回来，养到年底齁，那卖掉其中一只母的，就把两只的钱都赚回来，阿坤本来还留着公的，但那公的头上有长角会刚打啦，但是他说这样也没什么，主要我不知道记不到阿坤有一枚困在球场嘛，晚上哪有人在讲话，
两只羊会讲话。然后想说奇怪，怎么有人讲话，结果是
阿坤想想不对，人家晚上说话真恐怖，晚上都没电话，卖掉
羊在讲话。
喂，那个毛毛毛的声可能半暝听起来特别毛骨悚然，
加上风的声音。所以总之就是最后当然做一个总结，是我们可以从今天已经超过一个小时的这个聊天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阿坤就是吴老板有各种这个做生意的点子，但也非常有业务性格，也很敢冲啦，那个都是
不敢，
至少他跟工兵很像，至少是我没有具备的，就是无比的佩服。但各种想方设法要赚钱的点子，取决于我认为还是主体性，就是我们只是讲中华职棒，因为台北市立棒球场这个节目引起中华职棒这个话题，所以你从1989年进来嘛，跟我们都同一起，到现在2023年，你回过头来看这个职棒的，我常形容就是猪得口蹄疫啊，卖猪肉干也没办法活了，那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刚刚回过了，就是职棒很新，那你任何点子都可以赚到钱，职棒弱你可能就很难发挥，你是不是回头再看这些历史的时候， 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棒球的兴衰，包括一些运动的兴衰，因为贪图这个不该贪图的钱，或者涉赌的这些事情，我都觉得有点可惜，而且不应该，不管是选手或者从业人员，或者是做这方面生意的人，我都觉得赚取我们该赚取的钱就好。
对对，这是你强调，
不要去贪，因为我一旦走错一步，那就真的是万夫不及。然后我觉得我今天比较想说，就是说我觉得我很欣赏龚斌的，就是说他一直有梦。
对，
他一直想圆梦。其实我跟着他几年在大陆，我觉得他是逐梦去圆梦的人。那我觉得年轻人要有理想，要有梦，然后要敢踏出去这一步。如果你一直在那个舒适圈里面，你不走出去，那还是在享受着现在的一些小确幸，那我觉得就有点可惜了。另外我要想的可能就是说，是不是在现在的有限能力呢，还是要储蓄。我一直觉得人都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有那张门票有没有？所以我说要储蓄，在你工作的这十年八年五年三五年，你要做好储蓄，准备储备一笔钱，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才有那个门票进场啊。是吧？所以比如说假设说啊，有人觉得评估说，哎，这个事业哎挺好的，来坤哥有没有兴趣？一股多少钱？哎，你必须得有那个钱，掏出这个门票，你有才办法进场。才有办法赚到那一桶金。那这是我不是说我多努力或我多，但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机会都有，怎么样去掌握，是这样的。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坤哥来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回忆过去非常美好时光。
是是，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他比较感慨的地方，但最后我觉得这一段是蛮值得大家去一起去回味的，或者是学习的。尤其那个你一定要储蓄，其实不只是金钱了，可能也是你的能力了。
哦，对对对对对，
也要自己准备好各种技能，
是
或者是很明显去一些证书的取得了。
是是是是，
最后这一段啊，非常的珍贵。今天谢谢坤哥参加我们节目，
不敢不敢，
谢谢
谢谢文成，谢谢龚斌，
谢谢
谢谢。